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1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21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讲粤有你嘅人算不如天算，巨婴的宿命。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粤讲粤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粤讲粤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陆桥女士嘅陆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我哋嚟睇下中国大陆嘅情况吓。今日中国大陆而家股市啊，冧到啊马都唔认得啦吓。但系我哋唔系讲股市第一个，咁啊先讲下呢一个双十节啱啱过咗喺台湾嘅庆祝吓。咁啊睇到咗咧，上一次由台北市组嗰、那个庆祝双十咧，就赖清德嘅金句连连啦。咁啊呢一次咧正式嘅双十喺呢一个台湾举行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不遑多让啦吓。咁啊赖清德再次重申咗两岸互不隶属，咁啊讲咗又。有几个不便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对习近平嚟讲意味住咩咧？咁啊，讲起股市嘅话咧，股市而家咁嘅情况咧，对习近平嚟讲咧，系咪已经系又割完韭菜，咁啊股市又起唔到咧？咁而家习近平所处嘅环境又系去到咩程度咧？今日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即系喺习近平认为最重要嘅事嗰几件事啊，佢而家嘅发展都系同佢嘅意愿系相违背嘅。咁喺當中佢亦都係失去咗好多佢嘅權勢。咁第一個我哋想講講就係賴清德喺國慶嘅講話啦。咁即係好多人都有自己嘅睇法。咁我今日只係亦都係講講我自己嘅睇法。咁佢個講話大概20分鐘到，我就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上去呢一個 YouTube 啊之類啊，即係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噶啦。咁我就自己覺得佢有三個部分咧，即係其實都係令到習近平係即係可以話啞口無言嘅。第一個咧，佢係用歷史同埋價值觀嚟團結台灣。咁啊，賴清德講話嘅有一段就講到係113年前，就係即係要揭竿起義。當時嚟講，啲人揭竿起義要推翻滿清啦，推翻帝制。建立了呢個民有、民治、民享一個咁樣嘅亞洲嘅第一個共和國。咁呢一個係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跟住咧，佢就將呢個歷史咧連到去台灣呢邊，就係75年前嘅古嶺頭戰役，66年前嘅呢個823戰役，即係亦都係所謂嘅中國大陸有時叫做金門戰役啦，以及45年前嘅台灣發生嘅美麗島事件。咁佢強調呢一連串嘅民主運動咧，都係由一批批懷有自由民主夢想嘅人用生命推開民主嘅大門。咁佢話100多年嚟，中國人想要當家作主嘅願望咧，終於實現。即係佢呢啲全部係事實，但係佢一下將兩段唔同嘅歷史連埋一齊。而且講出咗呢兩段歷史裏面嘅人，其實有共同嘅價值觀，佢哋都係即係為咗民主嘅自由嚇，咁亦都係付咗好大嘅代價。咁即係佢咁樣一講咧，就係將台灣人即係一批或者係中華民國派或者台獨，佢哋突然間係有咗共通嘅地方。咁呢一樣嘢。佢貫通咗歷史，融通咗價值觀，就亦都團結咗台灣嘅人。我哋希望係咁樣發展啦。咁但係即係阿賴清德佢嘅談話，的確係 out of the box， 即係佢唔係喺一個一般嘅我哋慣常嘅思維裏邊去論述呢件事嘅。咁我覺得習近平以及中共將來佢無論用歷史嘅角度，或者係從乜嘢意識形態嘅角度，或者係從一個點講啊？大中華一個愛國主義嘅角度，佢將來佢講嘅説話，佢 佢都冇辦法超出過阿賴清德今次佢所講嘅嘢，咁啊變咗佢哋中共以後無論講乜嘢，我哋都覺得佢喺度講假話，非常之空洞，同現實一啲關係都冇，同埋係亦都非常之可以話係非常之唔成熟嘅啊！即係呢個唔成熟，我覺得同佢嗰個在世界第二大嘅經濟體系一個即係巨嬰啦，所謂嘅巨嬰嚇。咁就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就覺得啊，即係賴清德好明顯就係要兩黨和解。咁佢喺演說裏邊就呼籲跨黨派嘅朝野合作，佢強調國家利益永遠高過政黨利益，而政黨利益永遠唔能夠凌駕於人民嘅利益。咁其實我哋睇得出佢係要國內要和解，佢要令到呢個兩黨唔好似再好似以前，即係國民黨同埋民進黨啦，唔好似以前咁對立。咁如果呢、這個即係佢嘅呢個方向係成功嘅話咧，咁中共佢以後嘅統戰，佢喺台灣所做一切就困難好多啦。台灣人民亦都唔會再係好混亂，佢哋有時想好愛佢國家，但佢都唔知愛咩國家。佢唔愛台獨噶嘛？如果佢係中華民國派係嘛？咁有啲台獨又話，如果你係中你係一日就係同紅統啊，好似馬英九咁一日就替中共講話，我亦都冇辦法愛你。但如果係而家賴清德有個中間路線嘅話咧，兩個黨可能以後嚟講就唔會咁艱難啦。咁就今次即係出席嘅咧，有國民黨嘅主席阿朱立倫啦，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啦，仲有前總統蔡英文同埋前總統陳水扁，唯一冇出嚟嘅臨時變卦就馬英九。咁馬英九話佢唔滿意阿賴清德嘅祖國論，唔想為佢背書，所以佢臨時缺席。我就覺得馬英九佢係做俾大陸睇嘅嚇，即係呢一佢講呢番説話係做俾大陸睇嘅。咁啊，呢個第二、第三個咧就係今次賴清德咧，佢係下下去教，可以話教訓，教訓中共應該點樣做嘢。佢好似一個大人，佢對一個巨嬰喺度講説話。佢話，但係當中佢亦都冇出現一句任何嘅不敬或者係挑釁嘅言辭。咁佢叫中國，佢話：我哋希望中國唔好辜負國際社會期望，你要發揮影響力。同其他國家共同努力制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結束中東的衝突。我希望你們中國承擔起國際的責任，同我們台灣一起為區域和平和安全繁榮做出貢獻。即好像個大哥哥喺度教一個巨嬰，就是這樣的情況。咁咧，即係今次佢將俄烏戰爭同埋呢個中東衝突拉咗入嚟咧，俾我哋感覺賴清德佢個視野好廣闊，佢唔係淨係即係呢個中華民國嘅總統，更加係一個國際嘅成員，佢係就展示出一個國際嘅民主國家嘅高度，係從呢個角度去教導呢一個中共或者去教訓中國。咁另外咧，佢亦都係講到話有啲地方，我哋雖然係堅決嘅係兩國互不隸屬啦嚇，咁啊中共無權代表台灣呢點佢好清楚，同時都表現台灣係有決心維護台海嘅和平穩定嚇，亦都願意同中國共同喺譬如氣候變遷啊、防堵傳染病啊，喺呢啲方面咧追求和平共榮，係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佢一個好成熟嘅人，佢能夠分得出做嘢唔可以好似你哋中共咁極端嘅，分得。即係好清清楚楚，有理有據，好非常之係客觀，亦都係非常之係平衡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習近平同佢比嚟就真係似乎爭太多太多啦嚇。即係一個就開化咗，一個未開化嘅呢、這個中共嘅政權同台灣即係呢個中華民國嘅呢一個政體，亦都係兩個即係立見高下嘅喺即係今次嘅賴清德嘅談話裏邊。咁所以即係。咁搞法，阿習近平要去統一台灣係越嚟越難嘅，特別係如果係台灣人真係如賴清德所願，同埋佢嘅努力之下，大家係團結一啲，冇咁分化，兩黨唔會咁對立，咁我覺得台灣最大嘅問題就解決咗啦。咁樣我就覺得台灣人應該係有呢個意志啦。佢哋其實台灣人無論邊方面，我自己感覺都係非常非常之愛佢哋嘅國家。
兩岸關係咧，而家賴清德咧反而係越講越清楚嚇，咁啊睇到咗咧，中共成日用模糊嘅政策啦，咁而家咧似乎越清楚咧，中共越冇聲出，咁呢個非常之明顯噶啦，咁睇嚟咧，以後大家嘅政策越嚟越清楚就啱噶啦，包括咗美國對呢、這個。 兩岸的呢個政策咧，都應該越嚟越清楚嘅嚇。咁另外一個睇到咗中國大陸嘅股市嚇，咁啊中國大陸嘅股市咧，而家真係跌得相當之誇張嘅一種形式嘅。咁點解會係咁樣咧？係咪真係睇唔到後市咧？定係亦都啱先我講緊嘅，因為採取咗模糊嘅措施咧，令到咗大家都唔信中共，而導致股市下跌咧？
即係我覺得嗰個股市嘅下跌，我哋喺上一期或者係上兩期啦，我唔係太記得清楚。總言之，就係好最近講過佢嘅原因，因為你根本就冇實質嘅經濟去支撐一個咁樣嘅股市，你只不過係人為咁樣去做一個市場出嚟，係嘛？咁你主要你亦都係想套啲韭菜嘅錢，所以即係你無論係從呢個動機啊，或者你實際嘅操作啊，或者係長遠嘅計劃，一個全盤嘅計劃嚟講，全部都冇，即係亦都係巨嬰。即係嘅一個作為嚟嘅，咁咧就呢一次咧就好多人就話可能係同阿温家寶40,000,000,000救市咧，即係2008年嘅時候咧係相似嘅。咁啊點解會搞會今次會聽阿温家寶話咧？係嘛？如果真係相似，即係啊習近平學阿温家寶啦。咁但問題就係話而家嚟講啊，習近平嘅情勢一定係非常之不妙嘅，佢只會係低伏。是肯去聽温家寶或者學下温家寶40,000,000,000的救市。咁喺中國大陸嚟講，即係中共嚟講，每次危機嘅時候咧，都佢哋都係會做同樣嘅説話嘅。好似當年毛澤東佢係搞大躍進，死咗好多人啦，係嘛？咁啊內部就搞咗個大會，咁啊毛澤東就大權旁落。後嚟咧佢就發動文化大革命去鬥啊嚇，鬥佢嗰啲對手啦。咁而家嚟講，習近平亦都嚟到要低頭嘅時候，但唔代表佢係真係低頭。目前嚟講，暫時嘅姿勢嚟嘅啫。咁呢個救市嘅即係動作頭頭就即係威係勢咁樣啦嚇。咁但係收尾即係喺呢個國慶佢哋嘅國慶假期之後咧，就係、是、出現咗反轉啦。咁呢個亦都唔，我哋都唔覺得係有啲乜嘢咁咁震驚，因為估到佢一定係咁樣嘅。咁啊，10月9日咧 ，A 股三大指數咧就一開盤就大幅咁樣就係低走，咁啊，滬指一度重挫7%，最後失守咗3,300點，咁啊，創業板亦都係跌咗10%，咁就係咁慘啦嚇。咁10月10日咧就央行又宣布啦，要搞個乜嘢證券基金保護公司互換。便利咁就其實亦都係操作嘅一種。佢哋話會攞5,000億出嚟，咁亦都係相當於鼓勵機構喺股市度投資啦嚇。咁啊有個咁樣，佢不停咁樣出啲政策，但我始終都係最後都係得個吉嘅，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咁就A 股咧喺11日啊，就再次上演就係即係跌嘅咁樣嘅情況。三大指數就係低走低開。咁就一直都係咁跌，就滬指咧就係、是、一度失守3,200點嘅。咁就呢個創業板咧就曾經一度咧超過5.5%，即係咁樣。咁啊，中國嘅股市咧就係即係不但係跌，而且中國嘅呢個國際對沖基金咧，亦都係大量咁拋售中國嘅股票。兩間好出名嘅美國支付，咁佢哋最近就發出一個日前啦，就發出一個聯合公佈，就話中共嘅經濟其實已經完全偏離咗市場經濟嗰個做法㗎啦。而北京推出嘅最新措施咧，係好難提振中共嘅經濟。咁呢個我哋覺得呢啲專家佢當然有理有據啦，但係我哋覺得我哋就係普普通通一個人，我哋用。即係個 common sense 一個普通常識都可以推出呢個咁樣嘅結論嚇，咁就呢個咁樣嘅大起大落咧，都係冇辦法噶啦，因為阿習近平一定要去噶啦，因為佢差唔多佢所有嘅喺即係佢嘅政策，無論係對外交嘅政策，或者佢係國內嘅任何政策，都冇一樣嘢咧係成功嘅，全部爛尾。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推出呢個股市啊，呢個咁樣嘅做法係佢最後嘅稻草嚟㗎啦。咁佢都知道，如果呢個最後稻草都唔成功嘅話咧，咁佢真係佢自己嘅位係可能會出現問題㗎啦。咁中共嘅政權嘅合法性亦都會出現問題㗎啦。所以佢哋係咁樣即係撐落去，但我覺得都唔可能撐得太耐。 咁就而家好多嘅年輕股民啦，聽講有60-70% 都係啲90後啊、00後啊咁樣。呢啲人本來都唔係好多錢嘅，有多係借錢嘅，同屋企借錢啊，周圍去借，咁嚟炒，咁啊炒輸咗，炒輸咗就更加嬲啦。本來已經冇嘢做啊，好多時候就算有嘢做啊，咁都係好即係情況好艱難，冇希望，諗住。就即係趁機就炒一鋪，睇下可唔可以脱離困境，結果就跌入一個另外更大嘅困境。咁所以佢哋嘅情緒可能就更加係反呢一個體制啊。咁啊，有啲稍微有錢啲嘅，今次都攞曬去炒啦。你有啲本來唔知會唔會話打算以後買屋啦嚇，而家就喺個套喺嗰個套路喺嗰個股市裏邊買屋都係越嚟越冇可能，越嚟越覺得。即係越少人會去買屋嘅，咁咧就中國嘅經濟嚟講，就唔止呢個股市係咁差啦。咁高盛就話佢話呢個即係11嘅長假期啊，總共7日咁多啦。佢話喺國內嘅消費係比疫情前咧仲要少2%，意思即係話中國嘅內需依然非常之疲弱。內需係仍然係不停咁樣跌，咁而家咁睇法，整個嘅經濟就股市就係曇花一現啦，經濟仍然一片蕭條啦。佢就前一排話好多人去買屋啊，我哋又睇下呢一個咁樣嘅熱潮可以維持幾耐啦。咁可能好多人就好快就覺得真係冇希望啦，不如就好似以前咁啦，就躺平啦，有啲錢就放喺銀行啦。個個只是白老百姓最好的生活方式。咁如果習近平在呢一招都呃唔到啲韭菜，都失敗，我唔知佢面對嘅將會係乜嘢嘢嚇。因為即係我覺得佢而家嚟講，佢係表面上佢仲係維繫咗一個有一個一尊嘅俾人哋咁樣嘅形象，其實佢裏面已經係喺度瓦解緊嘅啦。
嗱，咁啱先你讲紧嘅呢一个有冇人买屋啦？咁我其实睇到喺网上边真系有啲人咧，将买屋嘅钱咧攞咗去炒股吓，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情况噶。咁啊，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呢个经济点起咧唔知，但系咧，习总将一部分人喺银行嘅钱咧已经被呃咗出嚟，割咗韭菜噶啦。咁啊，听讲呢一波咧已经赚到可能会系有10-15萬億已经俾佢割走咗噶啦。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習總可能會緩解咗一段時間咯，但係因為經濟唔好，咁消費又唔掂，咁你啱先講緊嘅旅遊指數啦，其實睇到咗好多人去黃山啊，但係住喺廁所啊，唔係住喺酒店啊，咁原因咧就係窮遊啊嘛，咁呢個就係咁嘅一個消費情況。咁但係呢種咁嘅情況之下，習總話佢一專，但係而家軍方又傳出咗話，而家張約俠咧可能係掌握咗軍權嘅咯，你點睇啊？
這個都是其實啲人係都有根有據嘅，即係唔係話去猜嘅。因為最近阿習近平嘅親信咧，就一個一個咁出事，一啲就落馬，一啲咧就調嚟關鍵嘅職位啦，有啲就退居二線啦。我哋上一兩期都有講過呢個情況嘅。咁咧就點解自己嘅手下會突然間全部有呢啲咁樣嘅事發生？咁就好明顯自己唔掂啦，係嘛？自己嘅權威受挫啦。咁而家大家都估咧，就應該軍中大清洗咧，就會暫時停止噶啦。反而咧就軍中去倒翻轉頭咧去清洗習派嘅人馬。嗱呢度舉一個例子啊，有好多其他嘅例子，不過呢度我舉一個例子，可能大家就即係會知大概就知道係點解我哋會咁講。咁啊，軍紀委嘅第二把手佢叫陳國強，佢幾年前咧。是啊，習近平徵召他去到軍紀委，專門就是搞呢個軍中大清洗的，譬如魏鳳和、李尚福呢兩個國防部長啦，同埋啲火箭軍上將咧，都是呢個陳國強去負責捉他哋同埋審訊嘅。但是陳國強而家突然間咧就被調到去長沙做咩國防科技大學做一個政委喎，呢個根本就是閒職嚟嘅。咁點解會突然間發生咁樣嘅事？啲人就話就是習近平自己的那個權威，那個權威在軍中的權威被削弱，自會是自己的這麼重要的親信呢，是即是有一個這樣的下場。現在來說呢，就根據在美國的評論人陳破空先生呢，他就認為，他說現在應該的大權是落了去中央軍 委副主席張又俠，同埋另外一個中共中央軍委嘅委員廖華，佢覺得佢兩個人應該係掌握咗軍權嘅。咁有七個軍委啊，李尚福就落馬啦，就剩翻六個啦。六個咧係張又俠咧就佔絕大多數，而習近平咧只有何衛東咧係佢嘅人，其他人咧都係對習近平係冇好感嘅。咁咧就因為張又俠佢自己係一個軍委副主席，所以佢亦都係調配咗一啲戰區嘅司令員，將佢哋中部、北部、南部嘅戰區咧。就係置於自己嘅即係掌握之中，咁所以佢嘅實際嘅領導權係好大嘅。咁喺呢度咧就講一句題外話啦嚇。咁因為推背圖係好多人即係喺度用嘅，喺佢哋嘅評論啊，或者喺佢哋嘅預測裏邊推測啊嗰度都有用。咁就話中共呢一個政權或者係習近平咧，佢忙於一個人手上。呢、這個人咧就佢係咁描述嘅，佢話有一軍人身帶弓嚇，咁啊張又俠個張字咧係有一個弓喺度嘅，咁大家就信就信，唔信就當係即係週末輕鬆一下啦嚇。我哋上次亦都有提到咧，就係啱啱過去嘅8月29日咧，就沙利文咧就係去訪問北京啦，見咗習近平啦。後來呢他是要求單獨跟張又俠見面，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呢，那些照片也都被我們看到，張又俠就是非常之自然、很自信、很開心這樣的。現在這樣看起來呢，就很多人就說美國的情報呢應該是拿到一些訊息，就知道這個軍權呢大概呢是發生了變化，而且是落咗去張又俠嗰個手裏邊。咁張又俠就不但就係見阿沙利文咁高調啦，因為一般嚟講係絕對冇可能係一個軍委副主席去見一個白宮嘅安全嘅代表嘅，冇可能嘅，根本唔對等嘅。但係而家居然發生咗。咁咧就喺2024年嘅9月12日咧，中共舉辦咗北京香山論壇啊，喺晚宴度咧，張又俠又講咗啲嘢，嗰啲嘢都幾得意嘅。佢呼籲共商全球安全大計，共謀和平安寧良策。安寧良策喎，即係意思話大家冇咁多打打殺殺啦，大家好安靜嘅寧靜咁樣去揾出啲對策。有啲人話佢就用借住呢啲嘅説話咧，其實咧就向美國公開表態，佢可以話就係迎合美國嘅。咁講張又俠係喺軍中攞到實權，就唔止就呢啲咁樣嘅例子啦。日經亞洲咧好早就已經有一篇文章，係一位日本嘅作家叫中澤克爾咧講得好清楚，就話其實中共嘅元老咧係忠於鄧小平嘅。咁呢個我哋絕對可以理解啦，鄧小平令到佢哋咁富有係嘛，國家亦都係比較係平靜一啲係嘛，佢哋全部係既得利益者，呢個仲好簡單，我哋都可以明白。咁另外咧，佢亦都指出咧，就係張又俠係可能同呢班元老咧嘅關係好好嘅。咁而呢班元老係支持張又俠將嗰個軍權攞過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合情合理啦，係嘛？唔係話咁難去解讀嘅。咁我哋見到習近平喺2022年嘅時候咧，開會期間將胡錦濤咧加離會場，咁當時大家都覺得佢哇，佢真係權勢分天啊，乜嘢權佢都掌握手裏邊，乜嘢佢都夠膽做。跟住李克強亦都死咗啦，咁大家又話佢冇人可以撼動習近平噶啦，佢係全個中國一個對手都冇，就算有都唔夠膽去喐佢嘅。咁大家而家睇到，亦都唔係好長時間，距離胡錦濤被架出會場啱啱兩年，係嘛？就發生一啲咁樣嘅事情啦。即係我就覺得人算不如天算。另外一個人算不如天算咧，就係習近平一心就想收台灣，一心咧就要啲解放軍能夠打仗，用呢啲咁樣嘅嚟支撐佢第四連任。但而家嚟講，台灣就嚟咗個賴清德啊，佢真係唔係咁好搞嘅。第二個咧就係個部隊，所謂部隊嘅解放軍裏邊咧，個軍權佢都冇辦法掌握噶啦。 咁呢個係亦都係算係另外一個嘅人算不如天算。
嗱，咁啊，啱先講緊張友俠啦，咁啊，如果真係攞到軍權嘅話，咁我哋一直會係呢個去觀察呢個情況嚇，可能咧美國亦都正如阿路橋講緊嘅，就係話睇到咗一啲蛛絲馬跡啦。咁呢一次其實睇到咗十一嘅時候嚇，咁美國都似乎咧都推遲咗對中共嘅一個所謂賀電嚇，咩原因或者咩意思咧？你認為？
係啊，即係本來如果你生日，人哋多數都之前或者起碼當日啦，唔會之後啊，俾你一個生日卡片啊咁。咁普通人都咁做，何況係兩個所謂嘅兩個大國係嘛？咁啊，阿布林肯居然係十月二號至發出賀電，而且呢個賀電咧係對中國人民發出嘅，完全唔係啊對呢個中共政權發出嘅喎。咁咧就喺五號嘅時候咧，外交部就話近日啊，美國總統拜登咧就打電話俾習近平，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但係如果你去查白宮網站咧，你係完全查唔到呢啲嘅消息嘅喎，因為如果阿拜登打電話俾阿習近平，應該真係一件事嚟嘅，唔係一件細事嚟嘅。咁係咪佢講大話咧？佢覺得唔好意思，所以就即係講大話話拜登又打電話咧？咁其實講嚟講去就係一件事，習近平已經完全唔好似以前咁重要啦。佢係世界上所有嘅問題嘅麻煩者、麻煩嘅人，所以佢唔值得大家對佢咁小心翼翼、咁尊重佢、咁尊敬佢。再加上拜登而家都走啦，係嘛？佢有啲乜嘢可以即係怕？有啲乜嘢係唔夠膽做咧？你既然係咁，我就唔理你咯，我咪用啲方法嚟怠慢你咯。咁但係習近平就唔同咯喎，習近平咧表面上佢又反美啊、反西方啊，但係中共嘅所有嘅領導人都有一個即係一個毛病，即係佢哋係脱離唔開即係美國對佢哋嘅認同嘅。又點解啊？江澤民以前有一定要去部署嗰個農莊啊，然後咧就係習近平咧引以為榮係啊，川普請咗佢去。啊！佢嗰個莊園裏邊嚇，佢嗰個喺佛羅里達州嗰個海湖莊園，佢哋都係有呢啲咁樣嘅問題。特別自己唔掂嘅時候，就好希望借住美國嚟俾自己一啲嘅光彩，咁令俾啲自己嘅黨同埋人民知道我仲係好重要㗎，美國好重視我㗎。佢仲有呢啲咁樣嘅即係強烈嘅自卑感喺度，尤其是習近平，亦都係有，而且可能好大添。咁你話美國而家睇得清清楚楚，佢睇得清清楚楚，佢會幫邊個啊？多數都唔會幫阿習近平噶啦。頭先講咗習近平係世界上所有麻煩嘅製造者，咁佢會幫邊個咧？我哋唔知啦嚇。咁亦都唔知阿沙利文同阿張友俠兩個人單獨見面講過啲乜嘢嘢嚇。咁我哋即係將來睇以後睇下有啲咩發展啊。即係美國亦都係中意做呢啲嘢嘅。佢其中一樣咧，佢就係去即係顛覆一個政權嘅時候，佢都係好善於做呢一樣嘢嘅。咁再一件事咧，就係兩年幾前咧，北京冬奧會開幕前夕咧，中共就將地鐵嘅英文站名咧就改曬漢語拼音。就不是用 station， 是用 站 咁樣。咁即係咁樣做咗之後咧，咁就好多啲城市都跟住啦。北京咁做係嘛？咁但係你用呢啲文牌，你係俾啲外國人睇噶嘛，俾啲遊客睇噶嘛。咁你唔係俾自己人睇噶嘛？你搞埋曬啲咩北京南站咁樣嚇，你串曬啲呢啲咁樣嘅漢語拼音。邊個識睇啊？其實呢個真係非常之係愚蠢到不得了嘅嘢嚟嘅。咁但係習近平一向講呢個自信噶嘛，文化自信係嘛？即係呢一個這個中國特色嘅一啲嘅做法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大家將佢嘅做法咧係反轉。咁啊，表面上係好細嘅一件事，但係係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噶嘛。任何嘅嘢都唔係一件細事嚟嘅，能夠將呢件事將佢即係倒翻轉頭，翻翻去以前嘅做法，就表示大家都認同阿習近平嘅做法太左，而且係夠膽將佢去矯正。 咁所以對佢嚟講，你唔好以為佢係細事，對習近平嚟講係一件好大嘅事。所以講嘅講嚟講去就係習近平喺佢認為重要嘅啲事情上，冇一樣嘢係順利。講得細一啲咧，就話係麻煩；講得大一啲，就係佢直情係個權力不在啦。
哇！講到最後權力不在啊，咁啊一個非常之非常之嚴重，亦都係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信息嚟噶。咁大家一定要觀察一下呢個情況啦。因为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咧，我哋都系靠估嘅，因为就系睇迹象嘅吓，好多时候咧都系因为封闭得太紧要，咁所以咧我哋要睇下呢个进展系点样。今日好多谢卢桥分享，
好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thank you。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世风日下，人心险》。
唐人街，我嗰日喺网上睇到个视频真系认真唔掂啊！就讲话大陆一班老人家参加国际豪华游轮，就喺上海开出，咁啊梗系开心啦！而家啲老人家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困喺屋企凑孙噶嘛，话明系国际游轮，里边梗系好多豪华设施噶啦，有餐厅啊、跳舞啊、音乐啊、电影院啊、游乐场啊。总言之，应有尽有嘅娱乐咧，都喺晒嗰只豪华船上边噶啦。咁正常嚟讲，喺船上好多嘢都包晒噶嘛，食啊、玩啊，全部都系已经免费噶啦。啲老人家谂定，我话系乜都免费噶噃。点知一到开餐嘅时候，就成班老人家涌埋去，好似抢嘅咁样。咁啲外国人见到，哇，乜好似放出嚟咁嘅？你知啦，自助餐。几大都攞只碟，哇，摆到满晒咁样，一路行一路食，个肚啊有限公司噶啫嘛，你唔可以夹硬食噶嘛。点知食唔晒咧，就剩到成台都系嘢食。咁有啲咧仲离谱，先一个排队，咁其余嗰啲未嚟到咧，佢又叫佢行埋嚟，第三个嚟到咧又叫佢行埋嚟，咁样叫兼队啊嘛。咁西人望埋去咧就非常之无礼貌嘅。甚至有啲排紧队攞嘢食嘅中国人顶唔顺，隔篱嗰个大妈兼埋嚟，咁大家咧就大打出手啦。咁外国人望埋去，哇，真系未见过，哇晒都系豪华游船嚟噶，你啲中国人咁搞法，仲有啲食紧嗰啲筷子咧，都照插落人哋啲餐里边，嗰碟嘢真系系人都唔敢食啦，一系就五爪金龙，佢唔系一个两个噃，咁啊个个都咁样搞法。豪华船上面嗰啲工作人员一见到呢啲咁嘅情景啊，真系耍手兼零头啊！仲有更难睇嘅就系、是、呢班大爷大妈就喺船上喺正人个大堂里边跳广场舞，开到啲音乐你就鬼死咁大声，仲有齐齐喺度高歌一曲。咁船上仲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喺里边噶嘛，走都冇得走噶噃，冚唪唥都喺晒嗰只船度啦。嗱，正常嚟讲。好多人上游船都是为了享受阳光啊，或者在那里看看不同国家的风景啊，是吧？唉，被这班老人家就搞到人家整个 holiday 呢度日如年，好像在那里被人虐待那样。正常来讲，很多外国人就很有礼貌的，因为文明国家嘛。可能那些大爷大妈呢就从来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是怎样，他们认为我给了钱的，那我喜欢怎样就怎样。老实讲，你话啲广场舞跳到落香港，都话系我哋自己中国人嘅地方啊！但系如果你咁样搞法，搞到外国啲人认为我哋中国人咁低水准嘅，就认真大影响噶啦。
嗱，咁系啊！嗱，响台湾、日本、欧洲好多地方都有咁嘅反馈，话嗰啲广场大妈，无论去到嗰啲广场啊，或者响大公司入边嗰啲大堂啊咁。开着个大喇叭喺度跳广场舞，搞到啲公众地方咧非常之喧哗。本来中国啊，喺历久以嚟都系一个礼仪之邦，以前连打仗都好文明噶。嗱，阿依文，如果你唔信，叫阿广西佬讲啲古你听啊。
从三皇五帝到夏朝、商朝、周朝啊，一直到周朝后期嘅呢个春秋，总共系2500年。呢段时间嘅战争咧，就唔似战国之后嘅战争咁鬼野蛮啦。譬如讲春秋时期可以打仗嘅系贵族，平民百姓系唔可以打仗嘅。 你只能去耕田种地。
冇错啦，就算老百姓参与战争啊，都系做啲后勤工作嘅嘢，好似运送粮食或者运送受伤士兵啊、煮饭煲水之类呢啲咁嘅嘢。
啊，我唔明白你哋讲咗咁耐都唔知讲乜，打仗都有文明嘅咩？未听过。
诶，梗系有啦，你知乜啦？春秋时期打仗啊，可以打到一半话，肚饿啦，暂停唔打住，于是乎双方就停战，食完饭再打过。仲有啊，打到一半个战车坏啦，个辘唔喐啦，咁就可以同对方讲，暂停，我收完车再打过。收车过程中收唔好，对方竟然派咗个木工佬嚟帮收车。收好架车再开战，
真唔真啊？打仗打得咁 friend 嘅？
嗱，喺春秋嘅年代咧，打仗咧就系要下战书，而且对方就要回复你，约好时间先开战噶，绝对唔会话不宣而战，亦都唔会突然偷袭对方。一旦有咩突发事故咧，可以挂个免战牌，约定时间再打过。当年就有句说话。叫做约而后阵，阵而后战。
即系点解呢？
嗱，当年打仗呢，就是双方都要摆阵嘅。如果我呢方面未摆好个阵呢，你唔可以开战噶。嗱，历史上仲有一个咁嘅记载，当年有一个国君叫做宋襄公，佢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而且大家都公认佢系品德高尚嘅。嗱，有一次呢、这个宋襄公同楚国打仗。呢场仗就叫做宏水之战，呢个宋襄公就带兵喺宏水嘅北边，早就摆好晒阵噶啦。咁楚兵咧就从南边嚟到宏水嘅河边，咁啊要渡河过去先可以作战噶嘛。咁宋襄公个大佬就话：嗱，hold住啲楚兵过河嘅时候，我哋就打佢。嗱，呢啲就最好时机，趁佢病攞佢命。咁啊，宋襄公就话。咁点得噶？我哋仁义之师，点可以做呢啲咁冇道德嘅事啊？于是乎，宋襄公就按楚兵嘅要求向后退阵，等到楚兵过咗河，嗱，宋襄公个大佬就马上话：嗱，我哋已经让佢过咗河啦，家阵啊最好机会系掠低佢嘅时候，因为佢未企稳个阵脚，呢啲系千载难逢嘅时机啦。点知宋襄公认为咁样做一啲都唔得仁慈。要坚守自己的诺言，向后退兵，等他摆好阵势，大家约好一起鸣号开战。虽然这一场仗宋襄公是打败了，但是整个江湖啊，这么多个战国都推举他为江湖盟主。可想而知，当年的人不理你战争输定赢。都是讲仁义道德的。
哎，咁而家啲人啱啱相反，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当咗做人嘅座右铭。
仲有啊，尔文姐讲啲嘢俾你听啦。喺春秋时期啊，通常几个国家去打一个国家咧，都系因为嗰个国家嘅国王昏庸无道，所以啲人就要将呢个国王杀死。打仗嘅目的就系呢一个。当呢个国王杀死之后咧，就喺佢嘅几十个仔里边揾出一个比较贤明嘅仔嚟做国王。比如讲，大家都知嘅嗰个伍子胥，当年嘅国王就叫做楚平王。呢、这个王衰到咩程度呢？佢竟然霸占佢仔嘅老婆，叫做父立子妻，败坏朝纲。咁几个国家联合一齐去打楚国，最后楚国失败。虽然这个时候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还将他的尸体拎出来鞭尸三百。
可想而知，百姓对这个楚平王恨之入骨。
还有啊，当年齐国的齐闵王，他正因为宠信奸妃周菜花，误解了自己的亲生仔田伐章，最后首功杀院，连自己唯一的亲生仔都想去杀。正因为咁，就引起咗周边国家嘅公愤，最后尾咪五个国家联合起嚟攻打齐国咯，跟住捉咗齐闵王，监生咁剥皮，暴晒三日，所以有历史记载，齐闵王系死得最惨嘅国君。后嚟五国都拥立佢个仔田伐章出嚟做国君，呢五个国家 既唔抢土地，又唔杀平民百姓，战争一结束，佢哋就挥军回朝啦。
讲起春秋嗰阵时嘅战争上嘅文明啊，秦穆公仲犀利啊！有一年，佢隔篱嗰个国家晋惠公咧就不讲信用，以怨报德，结果两个国家打起仗嚟啦。最后秦国战胜咗呢个晋国，秦穆公俘虏咗呢个晋惠公。到呢个时候，本来应该将呢个晋惠公杀死，然后立佢嘅仔做国王，但系佢冇咁样做，因为呢个晋惠公承认咗错误，秦穆公咧就赦免咗佢，将佢送翻晋国，俾佢继续当佢嘅国王。结果呢个晋惠公一翻到晋国之后，痛改前非，重新立品，做翻一个好嘅国王。
喂，口水强，究竟春秋有几多年呢？
总共是300年，但是300年前是夏、商、周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更加文明。
是不是夏朝是最早呢？
以朝代来计就是最早，但是它之前都有几个国家的，叫做三皇五帝时期。
喂，我记得在西周时期打仗更加文明。开仗的时候就很得意的，一定要仗对仗，兵对兵，不可以搞乱的。总言之，就不可以将军杀士兵。依文姐，你有没有听过打仗十零分钟就搞定了？
有没有搞错啊？你说牙教战咩？
所以说你不懂事了。当时规定，双方开打之后，其中一方退后50步，就算他输了了。另外仲有一啲系咁嘅，譬如主将开战只能够打3个回合，如果打3个回合都不分胜负嘅话，咁就停战，食完饭再打过。
喂，乜以前打仗咁得意嘅？
你听就觉得好得意，其实我哋而家嘅人系好难理解当事人嘅心理状态。
仲有啊，打仗嘅时候是但一方输咗，咁啊梗系撤退逃跑噶啦。如果你要追住佢嚟打咧，就唔能够超过100步喎。
追起上嚟点样数100步啊？总言之系追到为止咧。
以文姐，冇你咁奸，人哋好均真嘅。嗰阵时打仗啊，如果你追人追超过100步，反过嚟算系你输，仲大镬，赢咗都变咗输。
嗰阵时啲人牙齿当金使噶，捉到俘虏唔准杀。如果杀俘虏，你就大剂啦。嗱，打胜仗嗰方咧就唔可以奴弱战败嗰啲百姓，更加唔可以烧杀抢掠。
嗱，啱先我哋讲嗰啲咧，都系春秋之前嗰2500年嘅历史，都系文明嘅战争。但系之后就全部变成野蛮嘅战争啦。从战国开始，一直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野蛮，你哋记唔记得啊？喺战国嗰阵时啊，有一场战争叫做长平之战，一次就活埋40万士兵啊！喺楚汉战争嗰时，项羽就下令活埋咗20万秦军。
哇，20万咪好多？
所以孔子咪讲咯，孔子本人系生活喺春秋后期，佢亲眼睇到咗，本来战争系文明嘅。然后一步一步走向野蛮，所以他就说现在开始礼崩乐坏了。
自从有了孙子兵法，样样东西都不同了，那些人就开始诡计多端，不择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搞到整个神州大地一旦发生战争都非常之野蛮。
你们讲了整天都讲以前的战争，嘥气啦！你讲下而家，唔止野蛮啦，仲非常之残酷添啊！
冇错啦，现代战争非常之残酷，特别系发明枪炮之后，你知噶啦，子弹系冇眼嘅啦嘛。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用炮火嚟轰炸城市，而你要进攻到城市咧，佢先把个城市炸平先入去。你谂下，每一场战争要死几多老百姓啊！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了飞机之后，就用飞机去轰炸，根本不理对方死多少人，最重要是自己赢。举个例子给你听，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死了几千万人，其中只有一百几万是士兵，绝大多数是老百姓啊。
唉，现代战争只是想杀害对方，你看看第二次大战抌落日本那两粒原子弹，一死就几十万，现时全世界的核竞争，中子弹、氢弹、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是大批的杀人用具。其实所有核武器啊，集中起来可以使地球毁灭几十次啊。
所以我就讲啦，呢一次以色列的斩首行动是有意义的，结束了那些以老百姓的死亡为发动战争的动机。而家是咩呢？是以打击对方国家的领导人为战争的目的。所以以后打仗啊，老百姓唔使死，做下头嗰啲啊，睇你仲敢唔敢咁猖狂。嗱，一句讲晒，最初人类系文明战争，后嚟系野蛮战争，而家睇嚟啊，要翻到文明嘅战争去啦。
如果系咁，到时就应该系开创新纪元啦。唐人街粤语见闻，返本归真，逃过劫难。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热点观察。
中共面临内外困境，集权力受挫，日本核武反对者获诺贝尔和平奖。双十国庆后，中共基滥频扰台，北韩军事工程师帮助俄军发射导弹。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1号在 X 平台流传一则影片，海南陵水本号镇格泽村的上百村民拉华额游行到本号镇派出所和镇政府抗议原警镇压维权者。据村民透露，当日凌晨三点左右，海南陵水本号镇派出所的原警趁天黑静静地潜入格泽村，捉走了多名维权人士，为抵挡当地政府的水库旁修建公墓。格泽村的村民在近期发起了维权行动，网友 Jun Chao 在 X 平台留言说，这种事情不能够怪人家，这个是习近平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入北京城山擒习近平了。近期中共内部局势动荡，经济复苏乏力，房地产危机，失业率高企，中国股市成世界最快烂尾牛市， A 股暴跌，股民哀号一片。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临失权退位之忧，集权力受挫迹象已出现。北京地铁站牌换了英文。两年几前，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中共当局将地铁英文站名改为中文拼音，近期这些拼音标志突然之间变回英文。有分析认为，这个做法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受挫的又一微妙迹象。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近日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北京恢复地铁站英文标志，意味着习近平的极左路线在党内遭遇挫折。他说，这一调整反映了中共内部对习的路线有所不满，尤其是在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病倒之后，党内经过商议，认为不能够继续闭门锁国，仍需要欧美维持良好关系。陈破空认为，这次地铁站名的更改是习近平权力受挫的又一微妙迹象，否则习近平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让步。旅美独立评论人士向阳表示，习近平目前面临来自中共政治老人的巨大压力，不过他没什么主张，经常在决策上作出突然转变。向阳认为，这种情况在习近平身上十分常见，而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调整可以看作是他示弱的迹象。早前就在10月初的时候， 以色列媒体还直接点名北京会倒霉。十月初，以色列媒体 Kalkalistek 说，若以色列轰炸伊朗石油设施，石油生产中断将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共内忧外患，北京竟然见到过天安门路口要预约，沿路盘查 ID 和手机的现象，气氛紧张，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近日一位澳洲华裔人士对大纪元披露返北京的见闻，他说官方对北京市民的各种管控，公安严厉看守住，一山一海一桥等，令他感到中共当局恐惧政权不保，控制之严厉令他难以置信。澳洲华裔 James Chan 这次返去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北京越接近天安门就越来越严谨，几乎可以达到每两三公里就有员警敲车窗，说是公安要查理 ID， 所有外地车不允许进入二环。陈先生说，不过凡是老百姓从全国各地上去北京告状上访，各地员警都会看着不给出来，连火车飞都买不到，而且都接近不到最核心的位置。陈先生说，过天安门有时候你要由那边走过去王府井，从西边往东边走，有时候还要预约，我都没听讲过，细个的时候随便揸住个单车就可以过去了，现在还要预约，这条是公共路来的嘛，还要预约，真是笑死人啊。这里又说封，那里又说不给行，对老百姓好像罪犯咁。中国人现在又不给来北京申冤，其他地方就更惨了。陈先生认为，北京是全国的一面镜，北京都咁啦，全国更恶劣，就是老百姓而家有冤无路数，他们又出不到国，所以就更加惨啦。有网友说，人不治天治，中共多行不义必自毙。十月十一号凌晨，北京异象，瑞星之后又出现极光，天空一片血红，不祥之兆频繁在北京出现，气氛诡异。极光染红天空的异象是中国古人看起来是不祥之兆。中国古籍中认为血色天空的出现是凶兆，预示将有大事发生。唐朝道士李淳风撰写的占星书《月字占中》指出，赤气出天旋中，不出一年有自立者，赤气漫漫血色者，流血之象。意思是说，血色天空的出现预示住战争、饥荒、冤狱，预示住政变，甚至会出现流血，政权和国军民运岌岌可危。时政评论员杨宁曾在大纪元撰文表示，古人讲天人合一，天象和人间是对应的，如今血色天空在中共政治中心北京出现，传递着不利于中南海高层的大凶之兆，他的处境已相当凶险。对于北京出现极光、天空被染红的异象，很多大陆网友表示，这个是不祥的预兆，而且是在北京，那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好期待啊。看来古代天降异象都是真的。北京最近频繁出现不祥之兆，十月十号傍晚时分，六万年一遇的瑞星再次横扫北京上空。早在十月一号，这一颗瑞星在北京的天空中。十月八号，中共前二号人物吴邦国就在北京病逝。中国古人将瑞星视为灾星，于是国军或男性贵族将遭遇灾祸。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正式授予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身患者组织日本备团协，表彰他为达到全球无核武器所作出的杰出努力。该组织长期致力于宣导核裁军，强调绝不应再使用核武器，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Jordan Watney Freines 就事件表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24年和平奖颁给日本组织日本备团协。这个草根运动由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身患者组成，透过亲身经历的证人证词，持续呼吁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向全球传递反对核武器使用的强烈信号。在得知获奖消息时，广岛和平使者 Wakana Chukuta 表示， 我哋所做嘅可能好细，但我哋非无能为力。日本被团协嘅共同主席对获奖感到难以置信，并激动咁表示，呢一奖项证明废除核武器嘅可能性，承诺将继续为达成永久和平而奋斗。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盟峰会期间很快祝贺这一荣誉，称其意义重大，表彰了一个多年来致力于废除核武器的组织。东京居民 Yoshiko Watanabe 看到消息表示感激，泪水涌现，深感激动。日本被团协坚信，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世界可以达到无核武器的理想，维护持久的和平和安全。在双十国庆之后，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对台湾周边进行骚扰，令外界高度关注。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上午六点，过去24小时内共监测到20架次中共军机，其中13架次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同时，10艘中共军舰在台海附近活动，显示出对台湾施压的意图。国防部进一步指出，从星期四上午六点到星期五的上午六点，共军在台海的军事活动依然频繁，17架次的主战机及无人机在海峡中线附近活动，其中10架次越界。此外，还有3架次共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军方就事件采取了严密监控和应对措施，包括运用任务机、舰艇以及岸制导弹系统，以确保国家安全。早前针对美国计划向台湾提供5亿6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一事，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仲同美方进行了交涉。中共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对美方军事援助的强烈反应，突显出目前两岸局势的紧张，台湾及国际社会对未来局势的发展表示高度关注。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双十节纪念台湾中华民国诞辰113周年的讲话并不是中方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即使我们没有在以往的双十讲话之后看到重大的军事活动或演习，但我们做好了北京今年可能选择以为这个来做借口的准备。同样，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利用例行的年度庆祝活动。这种针对台湾的要挟行动和在海峡两岸背景下的要挟行动会破坏海峡两岸的稳定。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讲的内容和520就职演讲以及他执政后的几场重大演讲，基调具有高度一致性，四大元素不变，依旧为稳健、自信、团结、负责任、骨干仍是民主、和平、繁荣延续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基础，亦揭示赖清德政府接棒至今的方向，令台湾在全球经济站稳关键地位，亦在地缘政治下负责任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据英媒《卫报》报道，几十名北韩军人在俄罗斯境内分成多个小组，负责操作和维修 KN-23 导弹发射器。这些军人的存在标志着军事力量已经静静地渗透到俄乌战争中。此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后，承诺派遣约20000名工程兵协助俄方进行后勤支援。近期，北韩的军事工程师正积极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协助发射 KN-23 导弹。这一消息揭示了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在10月初，乌克兰针对顿涅茨克地区的导弹袭击中，有消息说至少20名军人遇难，其中包括6名北韩军官。这次袭击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上角色的关注，亦引发了对他军事介入的谴责。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北韩不单止提供物资支援，还派遣军事技术人员协助俄军，这个被广泛认为是对国际和平和稳定的挑战。 力挺乌克兰的盟国，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措施，以应对北韩的军事介入，维护地区及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同时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减轻他在战场上的压力。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再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